今天进行的单元 Joyce 时间 Joyce，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话题，英美大学近年的言论不自由现象。
嘿，是嘿，
怎么说？
我那个，像我这种在美国念过书的人哈，然后离开美国之后，还有注意美国的那个教育新闻的话，会发现呢、啊，这几年啊，关于美国的校园里面的言论自由啊，冒出了很多源源不绝的新字，就是我们从前连想象都想不到的新的那个单字哈、
嗯，
所以等一下我会介绍这几个单字。
是，
不过呢，我为什么这次要讲这个题目啊？就是这几年英美大学有言论越来越不自由的趋势，是因为二月的几则新闻啊、
嗯。
有一则新闻是这样子，在加州大学的圣地亚哥分校啊，学校呢宣布今年的毕业典礼，就五月底的毕业典礼，邀请的这个给毕业生致辞的人是达赖喇嘛、
嗯。是，
所以。中国留学生非常引起了非常大，就中国留学生就抗争，说学校怎么我们付了那么多学费从中国来这里，然后爸妈要来大老远来这里，要来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
嗯，
学校为什么这样侮辱我们啊、让我们的爸妈这个来这里，然后要看一个分裂我们民族的分裂我们国家的罪人、嗯、哈。那我是看到台湾的人的评论啊，意思就是为什么你去美国念书念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古板的思想哈、啊，好像是说他们是把中国的这个言论前置言论或中国的思想带来美国啊、
嗯。
这里我的想法不一样啊，好、啊，我认为他们把达赖喇嘛看成国家罪人，这一点的确是很中国，
嗯，好、
啊，认为说分裂国家是非常非常可恶的事情，这点很中国没有错。可是呢，学校要请一个演讲者来，然后呢，你认为不是说你认为说学校有权利让你有不受侮辱的义务、
嗯，
我会说这是这几年美国的大学。非常常见的现象，就是说这些中国学生的抗争，它的内容是很中国的，可是它的形式绝对不中国。
嗯，
他今天如果是在北京大学、在清华大学念书，学校要邀请一个他讨厌的演讲者，他是不敢这样抗争的。
那当然，
是因为他在美国，而且呢，美国的他看到美国的大学生都为类似的让他们不舒服的事情抗争，所以他们才会有这种抗争。
嗯，
所以呢，我就来讲几个啊，也是在二月发生的，其他的这个美国大学发生的，在我来。想就是很类似的一个案子哈、
嗯，
这个也是加州大学啊，那是我的母校伯克莱分校哈、
嗯。
那我们知道伯克莱这个加州大学一向以他们是70年代啊要求言论自由的抗争而非常骄傲，就在二月的时候呢，他们也发生了一个，在我来想是应该是一个前置言论的抗争，
嗯哼，
啊。有一个美国的一个非常这个就是非常挺川普的媒体叫 Breitbart News 啊，就是说那个新闻总监现在正在做在白宫里面做这个川普的那个政治策略顾问的那家 Breitbart News 哈、啊
嗯，
他们有一个主笔也是一个叫做也算是一个名嘴哈、啊，是算是现在的美国的这个另类右派的，就是白人至上啊、反女性主义啊、
嗯、
反同志啊、这个反穆斯林、反游民的反那个的代表人物。这个名嘴的、也是一个就写专栏的人呢，他的名字叫米罗亚诺波鲁斯、啊
嗯、
米罗亚诺波鲁斯，他呢已经差不多最近半年来呢都在美国的各个大学做巡回演讲、
嗯、
的确去每一个，因为他算是这个媒体人里面挺川普还蛮有名的一位啊，很年轻啊，长得还不错啊，一个算是一个看起来很压痞的一个长相的人格，讲话都粗鲁的不得了。我等一下节目讲到什么是政治正确的时候，我会再讲说这个人粗鲁在哪里啊。他去美国每个大学演讲都有引起抗争，而且他也故意要引起抗争啊。他去伯克莱演讲的这场呢，就是二月的这一场哈。当然他要来演讲呢之前，那天演讲开始前几个钟头呢，这个学校的这个广场前面就有1000多人在那里要抗争了。
哦，
是抗争到一半的时候呢，冲进来了，警察说的是差不多150位左右哈，戴面具的抗争者，而且这些抗争者一进来就丢汽油弹，
嗯哼，
而且是攻击警察。而且这个汽油弹不是在校园那个广场丢而已，他们还涌入的校外的那个街头对店家丢，所以那个米罗的这个演讲 马上临时被这个 cancel、
嗯
啊、那当然川普有抨击 这件事，结果我发现呢，这件事情还不止这样，因为米罗算是在美国的媒体界算是一个现在就是还知名度很大的，因为他挺川普啦、嗯、因为他的川普的言论已经够粗鲁了，这个人的言论是川普的粗鲁的好几倍、
哦、
哈。他其实呢在这个去年12月哈，跟出版社 Simon Schuster 签约，好，签约就是 Simon Schuster 给他25万美金给他预付、
嗯、
那书名呢叫什么呢，书名就一个字 Dangerous、
嗯、
危险
危险。
Simon Schuster 才 announce 这本书啊，所以那个亚马逊呢就 announce 就这个书讯就出来了，他马上冲上亚马逊第一名。
还没写吗？
还没写，还有 announce 要2017才要出，就是隔还好几个月之后、嗯、然后才 announce 这本书，就因为我们说他有他的知名度，而且他也故意把他用各式各样的争议把他自己变成很有名啊。然后呢是马上的美国的写作界啊都谴责 Simon Schuster 为什么要出他的书。
嗯哼，
好、啊。然后芝加哥书评算是一个很小的书评刊物啦，他们呢就宣布说呢，将来他们拒绝在帮 Simon Schuster 的任何书发表书评。
也就是说不只是这位米罗亚诺波鲁斯的书被 ban， 就连那个出版社过去的书或者以后要出的书，
他意思就是那个书评，芝加哥书评就宣布说，只要 Simon Schuster 的书我们都不评论了，这样子。哦、就是说他要抵制 Simon Schuster 这个书。照我来想的话，这个跟伯克莱那件事情，就是说为了要抗争这个人来演讲，
是
你丢汽油弹，而且你不是丢学校，你还
说殃及无辜，
而且还殃及无辜哈。然后呢这个你抵制这个你抵制这个书，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你抵制这个出版社，照我们来讲，这个是美国的这个知识界的这个打压言论自由的一个趋势、嗯、可是这个趋势其实说因为这次 Dangerous 这本书是到了这个已经到了是到了这个出版界哈，可是以我来看的话，这个趋势在美国的校园里面已经延续了四五年了，
嗯，
就是四五年以来突然都有这个趋势。而且呢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川普这次很多人不喜欢川普，可是票还是投给川普的，他们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川普代表反政治正确哦，他们就讨厌政治正确、嗯嗯、所以川普那些不礼貌的言论他们觉得说诶帮他们出了一口气。然后呢这个反政治正确的这个怒潮，事实上跟美国校园里面太标榜政治正确而要来打压别人的言论，这个是彼此相反的一个趋势、嗯、然后彼此这个完全相反的趋势是相辅相成的、
嗯
啊、彼此相生，然后彼此完全相反。所以呢我来介绍几个我从差不多四五年前开始在美国的媒体上 看到的几个非常奇怪的单字、
嗯、好好好，第一个这些字都是在过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字是吗？
就是说突然这两三年突然冒出来的新字、啊
嗯、
有一个新的字呢叫做微侵犯，
微
micro aggression、
哦、微小的微，
微小的微，微侵犯
micro
micro aggression
、啊、是吧？
对，
然后侵犯呢？
aggress 就是那个
aggressive 的 aggress
的那个侵犯哈 aggression、嗯、micro 当时连成一个字哈。那当然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说什么叫做侵犯，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叫侵犯，可是不知道叫微侵犯是什么、嗯、我们不知道嘛哈。后来我还看到有人写了一个书叫日常生活遇到的微侵犯，
嗯哼，
我发现哈，如果以这个微侵犯的这些定义的话哈，很多人年轻人过年的时候回家，人家问你在哪里高就，那就是微侵犯了。
哦，也就是可能已经被视为广义的隐私的一部分。
嘿，
你只要打探到人家了是隐私，
或者说呢，你是同志哈、嗯，然后呢，你就是没有打算要结婚，至少你没有打算要跟异性结婚嘛。嗯、你老是被亲戚、被朋友问说，哎呀，你有没有交女朋友啊？啊，你什么时候要结婚啊？
嗯，
这个也是一种微侵犯。
嗯
啊，那以我来想的话。就是说，
像我们乡下住了很多年，那互相邻居之间每天朝三，就是怎么讲，朝夕相处，那随时都在 侵犯就
是。应该是说没有这个为侵犯这个字出现之前、嗯、我们遇到这种人生中很恼人的这种事，我们的理解就是说这个人有一点不礼貌这样子。
有的时候还不见得是你，不见得觉得懊恼、啊
哎、
对不对？
就有点不礼貌，有点这是人生的不方便、嗯、然后就觉得说为什么有人就是那么不体贴，为什么有人脑袋就这么直。可是为侵犯 的言下，他的这个字眼的言下之意是什么？他们认为就是说这个发明这种字眼的这些大学生，他们认为他们不喜欢的这种言论构成一种暴力。
嗯哼，
构成一种暴力。好，所以呢我现在来讲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个学校为了要保护学生不要受为侵犯，这几年出现的一些奇怪的这个学校会出现的一些告示这样子、哦、有一个告示呢是每个好多学校都有发生的，然后是在2015年的时候有到了，因为耶鲁还为了有一个教授还是一个院长级的教授为了这个而去职，所以有到一个高潮、嗯、哈。我们来想这几年美国的大学开始在每一年万圣节之前会给一个这个万圣节的扮装指导。
嗯，
好，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去变装成一个鬼？
万圣节大家一定会变装嘛，这个小孩子一定，这个大学生一定会玩的嘛，哈、嗯。然后呢，你要变装的时候呢，他们认为有一些变装会构成为侵犯，所以呢，这个大学呢的这个行政部门呢，啊，就是给为了要给这个学生提供教育。好，就是要教育学生，所以就提供给他哪一些你们的变装是会侵犯到别人的。
比方说啊，
你打扮成日本艺妓，这侵犯到别人，因为你侮辱了日本人。
嗯哼，
好，然后呢，在9.11之后，开始很多人喜欢做阿拉伯人打扮。哦、例如说你去穿那个全身罩起来阿拉伯装，然后呢故意拿一个这个玩具枪，然后你胡子留很大，意思就打扮成宾拉登、
嗯、
你是把所有的阿拉伯人丑化成宾拉登、
嗯、
这也是为侵犯。
是
好、哦、你打扮成印第安人的武士、嗯、因为那些在那个卖那个，我从前在美国的时候，那个在万圣节的那种变装的那些出租店、哦
嗯、
一定有印第安人的头饰嘛。
是，
这个也是为侵犯
羽毛的冠。
对、嗯、因为那不是说侮辱印第安人类，因为那是那个羽毛的冠是他们的神圣仪式才能戴的。
嗯，
好、啊，所以你是侮辱了别人的宗教。
是
哈、啊，然后呢，这几年看当然也会有学生觉得想说要来扮演 ISIS， 就是把那个头整个罩起来，好、啊，然后那个打扮成了 ISIS 的武士的那个勇士。那个也是违侵犯，
嗯，
哈、啊，然后呢，你跟这个阿富汗的女性一样，用一个全身的头罩，只是把头头眼睛露出来而已，那下面故意穿比基尼，就是你混合了那个最那个保守的那个回教世界的女性服装，然后下面故意露出性感，因为那个也都有照片显露出来哈，这是莫大的侵犯，侵犯了这个穆斯林女性这样子哈、啊，所以呢，这个。好几个学校哈，不止一所哈，就是大家的学校都开始，行政单位都开始发这种指示，叫提醒学生说你要替别人的感受着想，嗯嗯，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侮辱人的。好，然后呢，我说呢，在耶鲁大学2015年有一个教授为此而去职，是为什么呢？这是一对夫妻啊，教授是一个学院的院长哈、啊，然后太太呢是一个宿舍，这个宿舍在耶鲁的说法叫 college， 其实就是住宿的那个院哈、啊、的那个舍间啊，
是
这个太太呢发了一封信哈、啊，就是说在他们学校还没有给任何指示出来的，他就发了一封信说啊，我们是耶鲁，是一个非常精英的学校，我们相信我们的学生有这个智慧，可以自己去思考。什么是构成侵犯？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他不赞成学校发这样的指示，他认为这种事情就是说彼此应该什么样算尊重，什么算侵犯、嗯、在一个高等学府里面，我们应该是给学生自己去辩论才对、嗯、好，然后呢他的先生，我说这个学院的院长，他基本上他认为他的看法跟他太太一样、
嗯、
学生呢马上对他们夫妻发起的非常严重的抗争。
为什么？
他们认为说你们没有去想我们少数族裔的感受，你不知道我们少数族裔从小到大受的多少这样子的侮辱。
嗯，
好，那这个学生的抗争啊，被这个有人用手机拍下来 哈，那其中呢，因为我们就看到这些学生把这个教授这样团团围住哈，然后呢用很歇斯底里的、这个骂对方，那教授如果要回应的话，这学生还会很年轻的学生哦，还会很对方已经很有名的学者哦，这个学生还会很邪气的骂说你 shut up shut up 我要讲话这样子。因为这个 video 啊，在网络上就大家在看的话，看到这样的学生是这样子来要教授这个那个闭嘴，然后他自己讲话又有点歇斯底里哈，所以啊，这个 video 创造了两个新的英文单字
哦。
一个英文单字叫做 cry bully，
cry bully，
因为我们知道
哭霸凌，
对 cry。本来有一个英文字叫 cry baby 嘛，就是有一个人老是长不大，非常好像是一个爱哭的 baby 哈、嗯，是我们通常嘲笑一个人长不大是讲 cry baby。现在这个新的字叫 cry bully，bully 是恶霸的意思，意思
就是霸凌嘛。
对，霸凌，你不只是长不大，你爱哭，而且你还霸凌别人，哎、嗯，那是一个新的字。
用哭用作为弱者示弱来霸凌别人。
对，这个 cry bully 是从这个耶鲁大学的这个、这个学生骂教授，歇斯底里骂教授这个出现。
的确，我到现在，除非我有遗漏什么样重要的细节啊，我还是不懂那个射箭也好，她的丈夫也好，所持的态度，尤其是关于如何去解释这个 aggressive 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并没有错啊，这个态度。
对，可是
学生本来就应该，
这是最有趣的一点，因为这个，所以等一下我一定要从90年代的这个政治正确开始解释、因为当年是左派的学生出来主张政治正确，现在是左派的学生变成爸爸妈妈了，或变成教授了，变成他们的学生，用那个更政治正确的说法、让他们要求他们不可以有发言权的、是他们自己、就是、小孩才有发言权，那些左派的爸妈没有发言权的，老师们没发言权的、因为不这些当年的左派的学生今天变成教授之后，他们觉得自己要站在言论开放自由彼此尊重的那一面，反而他们被学生讲闭嘴了，这样子。
声势哥哥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3月3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为我们讨论的题目是英美大学近年来言论不自由的现象，以及我相信应该可以用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因为言论不自由而出现的新的字。
对，我刚刚有讲到说那个耶鲁那些一个抓狂的小女生，要一个20岁左右的女生要求她的教授闭嘴闭嘴闭嘴，你听我讲，你有什么资格讲着我的那个片段、创造两个新的字，就媒体发现说啊，现在这一代大学生变成这样子了，一个字出现了叫做 cry bully、就是爱哭的霸凌这样子、爱哭的恶霸这样子。第二个字是这个对这个新世代的一个给了一个新的名称的称呼、新世代叫做什么世代呢？叫做雪花世代。
雪花 snowflakes
snowflake generation
snowflake
这个真的是已经变成一个新名词了、现在20岁这一代，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一代好容易觉得受到侮辱哦，
玻璃心
啊，就是说一点点的这个，只是没有说，没，只是跟你说这个哈，这个万圣节变装，什么东西算侮辱？这个不需要学校来发指示，学校不是你们的保姆，你们自己去讨论就好。这个不是学校需要发正式公告的，这样子他们就觉得受到莫大的侮辱，就觉得学校没有给他们应该有的保护哈。所以呢，这个叫做雪花世代哈。然后呢，现在我再来讲。我讲到这里已经有 microaggression 啦、雪花世代、你一定还不理解、这个美国20岁这一代是需要受保护到什么地步，
我实在不理解。
我来跟你解释一个跟我们学文学的有关的一个新的字、
什么字？
这个字哈也是出现了好几年了哈，差不多我差不多三四年前第一次看到，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有点莫名其妙。那去年八月的时候，2016年八月的时候，芝加哥大学特别发了一封信给所有的嘛要来念芝加哥大学的新生，宣布说呢，我们的学校是不准备要提供你这个安全空间跟触发警告的。所以现在我要解释什么是触发警告跟安全空间。触发警告叫做 trigger warning，trigger warning 是跟我们文学最有关系的
trigger。
啊。那什么叫 trigger warning 嘞？触发什么嘞？啊，意思就是说触发你不好的感受。
嗯哼。
那什么叫做什么样的东西需要触发警告嘞？这个是开始就是也几差不多三四年前，我发现美国的大学叫美国的大学也是一样，行政部门会发一封信，要求他们的教授，特别是文学教授，在教哪一些作品的时候，你可能在教那个作品之前，要给你的学生触发警告。
嗯，
就是说，甚至就是说，那个触发警告，有人主张有这个触发警告的时候，甚至建议说，这些出版社在印这些书的时候，最好第一页就有一个触发警告。
嗯、
那这个触发警告 （trigger warning） 嘛，现在的缩写叫 TW。
哦
，TW。意思就是他们理想的触发是警告什么呢？哪些书？而且这有一串书单哦，
嗯、
大亨那个费兹杰罗的《大亨小传》，
嗯，
维吉尼亚·伍尔夫的《戴勒威太太》，
嗯，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这些都需要 trigger warning TW，
就是他有一些不合时宜、不够政治正确的判断吗？
啊，我这么说，《大亨小传》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男配非常喜欢揍女人？
是。
啊，那结尾是不是是不是有人自杀？
对，
啊，这个有自杀跟有家暴的，所以上面要写 T W。
哦，不要让这些作品触发了，读者容易受创的过去的 trauma。
对，就是说我们要读到那里了，我们要让学生要跟小孩子讲说，小心小心，那个家暴的场面要来了，小心一下自杀的场面要来了，所以要让小孩子先在读这些书、读这些那个大亨小传之前，要做好心理准备，你会读到家暴哦。
那我想请问你，Fifty Shades of Grey 这样的书有没有 trigger warning？
因为那个不是校园会读的，那现在我们讲大亨小传，
你怎么知道那样的书才是校园里的人想读的吧？
啊，因为这些 trigger warning 啊，这些都是来自高等教育的圈圈，所以都是有会被高等教育
那我教的这些经典。那我如果就刚才你举的例子来看，没有一部过去500年以来的文学名著，不需要 trigger warning。
可是这个是他特别叮咛老师，你要小心，因为这是你指定的读物。
嗯，
哎，戴勒威太太，维吉尼亚·伍尔夫的戴勒威太太，为什么也需要 trigger warning 呢？也需要触发警告呢？因为里面有一段，这个是有自杀的人在想什么的。
对啊，如果是这样看，海明威几乎有1/3的作品都。
让我们来想，所有的文学名著都需要触发警告了吗？
美国人现在这么娇贵了。
对，就是说变成说学习这个教授呢发今年的这个学期要读的书单下去的时候，上面写哪一本书的时候，大亨小传 trigger warning TW 哈，有家暴，有自杀，戴勒威太太有自杀啊，这个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有反犹这样子，
嗯，
就是这个是文学课的这个要需要的有 trigger warning。那现在问题是这样子哈，因为我们可以发现这个 trigger warning 啊，如果是影像作品的 trigger warning， 大家从前是没意义的。
嗯，
因为我们知道嘛，影像因为有视觉带来的一个震撼，所以一个突然一个如果性侵害的场面出现的话，那的确真的会有人说看了电影之后真的会头痛啊什么。所以从前如果只是针对说你在学校里面放映的影视作品需要 trigger warning， 从前是大家对这点没争议，现在是因为现在是文学作品都要求要有 trigger warning 了，
这简直就是变相的老大哥用另外一个方式在侵扰或者是为侵犯你的文学品味，不是吗？它本身就是一个 microaggression 呢。
对啊，可是我们说这个，在我们来想，读文学作品的重点，为什么读文学作品跟那个看影视作品不一样？不就是文学作品，因为它需要，它只是纯粹文字叙述，它没有演给你看，所以它其实更训练我们的同理心吗？
嗯哼，
啊，因为我们。更训练我们的情感的想象力，因为他们有一个演员把那个痛苦演给你看嘛。而且呢，你要真正的想象到别人的痛苦，也代表你的阅读力的精进嘛。
嗯，
那现在他这个用这个 trigger warning， 以我来想的话，他是
杀掉你的好胃口嘛？
他是要跟你讲，他是要告诉你说，哇，你阅读的时候有这个感受是不对的。
对。
你阅读的时候
不能被启发这种感受。
对，你阅读的时候，你要事先做好预防机制。你不能去感受《威尼斯商人》里面那个主角那个被歧视的痛苦。
你相不相信美国人搞这样，一方面会把他们自己的 next generation 更加的玻璃心，更加的弱化，而台湾会是起而效尤的最早的国家。
这个我们不清楚，我们只是看到说，我很，因为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很庆幸我不是现在在美国念大学。
是。
好，然后呢，
但是你不能不忧心，你的子女，我的小孩，
是
日后或者是小孩的小孩起码也会在这种玻璃心里养成教育。
而且是针对文学作品，这个 trigger warning 它是整个要扭转，整个要打压我们阅读文学的最大的收获。
嗯
哼。然后呢，你现在都想说，哦，威尼斯商人，你去感受那个主角的痛苦是不对的，所以它变成是打压我们的那个阅读的最大收获了嘛，哈。
嗯哼。
那现在来讲说什么叫做 safe space， 安全空间。
这也是一个新的词吗？
对，这也是新的词。芝加哥大学那封信就发出去的时候，哈，因为事实上这个现象是英国跟美国也有，那英国其实也是几年前是。英国的大学的学生联合会，就是每个大学的学生的会联合起来的一个联合会，发起了一个运动叫做 No Platform 运动。好， No Platform 运动是什么呢？叫做不给平台。就是说哪一些人让我们觉得种族主义者，让我们觉得是法西斯主义者，在英国话那他们学生认为说那些极右派的那个政党是在他们心目中是法西斯主义者。
嗯。
啊，就是说我们是绝对不可以在他们让他们在大学校园里面有任何平台的。意思就是说不止他来演讲的时候我们要拒绝，我们这学生联合会人要全部拒绝跟他同台。而且所以呢不是说他来的时候我们要抗争，是他带来之前我们就要给他抗争。
嗯。
所以呢。
ban 掉。
对，所以我在博客来看到这个米罗要去演讲，然后学生用的是那种非常暴力的那种抗争手段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从英国传去的。因为英国这个 No Platform 已经好几年了。
嗯。
哈，然后在英国呢很有名的那个生物学家道金斯，他就有评论这个 safe space 这个概念，安全空间。因为为什么这个学生说合理化他们这个所谓的拒给平台这个政策呢？他们怎么合理化这个政策？他们意思是说，大学应该是一个安全空间，意思是说我们有权利在这个校园里面感觉很安全。好，道金斯就这样讲。你想要安全空间的话，你不要来念大学，你待在家里，你吸吮你的大拇指，你抱你的泰迪熊，这是道金斯讲的。你就在家里抱你的泰迪熊，那我们就好。你来学校本来就是要争辩，要来思考的。你要安全空间，你干嘛来念大学？哈，那事实上，那个芝加哥大学那封这个就是那个大学部的那个院长，大学院的院长发给所有新生的信，就是说，我们芝加哥大学，我们是重视这个知识思考、重视辩论的，所以我们不打算要给这个处罚警告，我们也不打算要给你们安全空间啊。所以这个是跟那个道金斯一样的。想法就是，这是老自由主义的想法哈。
那这个想法现在还信奉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吗？
应该是说我们是看到这个一个趋势，20岁的这一代很明显的比40岁的40-50岁那一代更没有那么支持言论自由。
台北 FM 98.1 98 98新闻台，3月3号星期五 Joyce 时间，我们带来了好几个单字，包括 microaggression, cry bully, trigger warning, 还有 safe zone or a no platform、
哦、
这些都跟英美大学近年来的言论不自由现象有关。
现在我刚刚讲到芝加哥大学发给所有的新生的那封信，没想到他发出那封信之后哈，他们校内啊有好几十个教授又联名写了另外一封信，反对教授的这封信的主张。
Uh-huh.
他意思就是说呢，学生要求来念书，来要求这个安全空间、啊、要求要有触发警告。他们是真的有这个，他们觉得感受到那个恐吓啊，感受到侮辱，那是真实的，真正的能够这个鼓励辩论的一个学术环境，不应该在学生还没表态之前，我们就跟他讲了，我们不给。
这当然好像听起来是见仁见智，但是我总觉得，这恐怕古今中外皆然，也就是有些时候你会看到，不分时代、不分地域，也不分哪一个教育背景或者是语言、种族，总是有一批在学院的背景之下特别喜爱讨好年轻人的长辈。我特别讨厌这种人。
好吧，那个是我说关于一个这么本来想的话好简单啊，本来我们念书就不应该有给你什么 trigger warning， 也不应该、你在学校里面也不应该有 safe space 啊，因为 safe space 这样子哈
，safe zone
啊 ，safe zone、是哦 safe space 是 safe space、举个例来说好了。我们在台湾呢，抨击以色列人如何这个歧视他们国内的巴勒斯坦人哈，这个在我们台湾是绝对可以的。在美国的话，你会有反犹的问题。因为在美国的话，到底什么样构成反犹，什么样你只是抨击以色列，你在跟那些犹太的学生讲话的时候，你会分不太清楚。因为犹太学生有时候你抨击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对自己的阿拉伯人的政策的时候，犹太学生会觉得这个是侮辱我们犹太人。因为美国有，因为美国犹太人又跟欧洲犹太人不太一样。好，就是说美国犹太人有一派的人是特别主张犹太人有单独自己建国的权利，所以他们犹太人是这个这是不应该跟阿拉伯人一同那个分享同一个国家的。你如果质疑这个主张的话，哈、就变成说你是反犹，
你就是反犹了，
你是反犹的。所以呢，犹太人会认为说，学校里面应该给他们自己一个犹太学生的空间，犹太的这个学生中心，那是所谓的他们自己的 safe space。那当然，如果犹太人主张有这个空间的话，那黑人也可以主张，拉丁也可以主张，
华人也可以、
华人主张。不，一开始是亚裔主张，后来亚裔很快会分韩国人啊、印度人啊、华人啊、日本人啊，华人可能还要分香港人啊、这个台湾人啊、东南亚华侨啊，这样子哈。所以这个会有 safe space， 它会有一个问题。这个来学校在这里哈，一开始就是这几年的趋势是要主张多元的学习、多元文化。如果大家都有 safe space 的话，那不是重新回到种族隔离了吗？好，所以这
本来 apartheid 就是隔离，这隔离本来也就是。各自 space
也是给
safe，
各自给你们安全空间啊、所以这个是安全空间的这一个争议，
就反而开倒车了嘛、不是吗？
不过呢，我要说哈，现在我来回到说，为什么说我刚刚开头讲的那个 Simon Schuster 一签了他的书 Dangerous， 那马上冲上亚马逊第一名的哈，可是然后这个人为什么在伯克莱会激起那么大的抗争，
叫做米罗亚诺波鲁斯、
我刚刚有说他是反川普的代表哈，可是呢我来举几个他的讲的笑话，就是他非常恶名昭彰的笑话。
你说他是反川普代表、他是
支持川普的代表。我来讲几个他那个恶名昭彰的笑话。他说呢，他很不喜欢那个专门提供那个避孕服务的那个连锁诊所。那个在美国叫 Planned Parenthood， 可是我们知道那就是专门在提供堕胎或者说人工流产那个诊所哈。我是要说呢，我不喜欢这个堕胎诊所。因为他们呢杀掉了所有的黑人的小的 baby 的宝宝啊，20年之后，这些宝宝应该要是我可以玩弄的对象的。
哇，这话不但充满歧视，而充满恶毒的。
我先讲这个人哈，这个人其实不是美国人，他是英国人，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然后没念完，然后是在英国的网站上已经写了很多刻薄的这个有名的文章，之后被美国媒体挖去的哈。他本身是男同志。可是他是一个反同志权利的男同志
哦，
就是跟那个彼得提尔一样哈、就是说他呢，他认为说同志如果争取的彻底的平权的话，同志就不酷了这样子，对，所以他虽然他是一个出柜的同志，可是他又骂同志说待在柜子里面有什么不好这样子哈，所以他这个话是这样子，我不喜欢这个。节育的这个诊所，那节育诊所当然就人工流产的诊所了哈，因为这个是保守派的言论，因为保守派常常去这种节育的诊所抗争，甚至在前面暴力抗争，甚至扔炸弹，这个美国有这个，所以他是给一个保守派的媒体写这篇文章嘛哈，然后呢，他们杀掉所有的黑人，杀了一大堆黑人的宝宝，因为事实上反对堕胎的人就认为堕胎是杀婴，所以这句话也还在继续持续这个保守派的那个看法。In 20 years, 20年后，他们应该是我玩弄的对象。啊，这些黑人宝宝应该长成我的后宫才对。他用的是应该变成我的后宫。事实上他是在指涉自己的同性恋。而且是指涉自己同性恋很拜德这个事情。就是说他这句话你说他是歧视同志，可是他认为他是在开同志的玩笑。这个是一个坏品味的玩笑。这种话让大家觉得说他变成了这个 保守派的这个白人至上的反女性的，因为在美国的话，女人的那个身体自主权是那个自由派非常主张的权利嘛，哈。后来呢，是在他的书呢，已经大家都认为一定会变成畅销书的时候啊，他又有另外一个发言，让他工作的那个支持川普的那个媒体的员工说，他如果继续在我们这里工作，我们大家要集体辞职。
嗯，
所以 Sam Schuster 也 cancel 他那本书。
嗯，
我来讲他的发言是什么？
他发言是什么？
他是说啊，这个年轻的男生跟老男人上床没什么不好啊，这样子年轻的男生可以得到一些非常宝贵的这个人生的那个成长的智慧。
嗯哼，
嘿，就是说他是鼓励娈童癖这样子哈。嗯，所以呢，在这个呢，你就会发现。刚刚讲那个节育诊所那个在美国并没有跨越一条线，
嗯，
可是这个讲到恋童癖，这个在美国跨越一条线的，好，就是说变成说他
是对儿童的侵害嘛。
嘿，那他后来有出来讲说，对，我讲话可能是不恰当，我也同情那些被性侵的那些小孩，可是我讲的是我个人的经验啊。他一直说他年轻的时候可能有因为这样子而有了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成长经验。可是我看到他那段话的时候，我马上想到他这个话跟柏拉图对话录里面的说法一模一样。因为柏拉图的那个慧隐的那个很有名的爱情对话录，柏拉图为同性恋辩护讲的就是一模一样的说法。所以呢，我看到他是为了这个而这种言论，而他的书被 cancel， 而且他也丢了 Breitbart News 那个工作。我有点在想说，有时候坏品味跟戏拧 parody， 有时候你很难分出那一条线这样子。所以关于他被这个丢掉他的工作，我反而有点同情他。
不管怎么说，米罗亚诺波鲁斯日后如果还有机会把他的书出版出来，我猜想你一定还会再到我们节目里面做比较深入的讨论，是吧？
哦，所以我没时间啊。
今天你没时间啊。